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家人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今天我们一起再看路德记，这一次看路德记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希望帮助你更明白路德记以至整本圣经的大图画。前三集我们讲了什么呢？来个重温吧。第一集讲了路德记和摩西律法的关系，第二集我们看路德记和旧约其他书卷的关系，讲了旧约自然就会讲到新约。对了，所以第三集从家谱、宣教和救赎三个角度讲了路德记和新约的关系。往下的两集我们会一起看路德记的神学和主题信息。哇，神学，你不要一听到神学两个字就给吓坏，觉得那肯定是又大又难，你会听不懂。哎，其实不会的，神学说白了就是我们尝试去认识神，了解他怎么看人、怎么做事而已。本集我们尝试从路德记看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看看人和神是怎样的互动的。下集我们也会选三个神学主题来看路德记，这三个主题是土地、女性和救赎。好，现在乐意就和你一起看看路德记中的神是怎样的。
从律法的角度看，
从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看，
从主题信息和神学看，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这样看路德记。
路德记里描述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在路德记里没有透过先知发言，神也没有直接向人说话，也没有让人看见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神迹，更没有降下异象异梦。我们看见的是作者或者别人提起神而已，可是作者却用特别的视觉让我们看见，即使神不发声、不显现，他依然是深深参与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路德记的神，有学者称他为隐藏的神，但其实这种神的隐藏性啊，可能就是作者刻意要强调的。神在这里好像不显眼，但是却贯穿整个故事，从饥荒的结束，路德恰巧走进波阿斯的田地，到最后她怀孕生子，都显出神在背后的安排还有眷顾。这样的描写其实真的挺像我们今天的信仰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感觉神好像不在啊，没有说话啊，甚至我们会怀疑他是不是对我们发怒或者不理我们。可是路德记告诉我们，神的沉默不代表他的缺席。那么从路德记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神在工作呢？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神低调而直接地介入人的生活。旁白在路德记中其实只是两次直接提到神，第一次在一章六节，拿俄米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下食物，让伯利恒的饥荒结束了。不过这只是他听来的消息，并不是旁白直接说神做了什么，所以是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神的作为。而第二次就比较明确了，在四章十三节说是耶和华让路德怀孕。这句话的用法表达方法很特别，因为一般经文都只是说她怀孕生子，这里却点名是神呢让她怀孕，明显带出神迹的味道，因为她跟前夫结婚十年都没有孩子啊。 神在故事的开头供应粮食，在故事的结尾赐下生命，这两个关键的行动像是为全书加上了神同在的标记，让人看到神一直都在默默的带领。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看到神在工作，是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神是恰巧背后的主。你有没有注意到以下这些经文的细节呢？在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正是割大麦的时候，这是1章22节。就是因为正是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婆媳两个人马上有粮食可吃，路德和波阿斯才可以相遇。另外一个恰巧呢，路德恰巧走进波阿斯的田，那是2章3节。还有2章4节，路德走进波阿斯的田的时候，波阿斯也恰巧从伯利恒来到田里。另外4章1节，当波阿斯去城门口的时候，他也不需要等很久，因为那位更亲的更近的亲属也刚巧经过城门。那在2章3节那个恰巧呢，原文就是没有预先安排，刚刚好的意思。至于波阿斯到田里，还有那个亲属路过，原文用的就是在前面加了看呐，更突出那种刚刚好的感觉，而不是用刚才说原文恰巧那个字。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这些刚巧恰巧其实都有神的安排。作者用这种含蓄的笔法，让我们在读者的视觉当中看见神的手，他虽没有现身，但仍在掌权引导。神的引导不一定是云柱火柱，而可能出现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与邂逅的背后。这带出一个深刻的神学反思，尽管神沉默，他仍在行动。那第三点，让我们看见神在做工的地方呢，就是神透过人自发的行动完成他的计划。路德记里面那种诗情的进程啊，发展啊，几乎全靠人物他们自己的抉择与行动来推动的。那有以下这些例子啊，例如拿俄米主动的返回故乡，路德自己选择跟随婆婆到以色列，并且选择归信耶和华，又主动决定去田间拾取麦穗。拿俄米呢，策划路德夜访那个打谷场啊，向波阿斯提亲啊，也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自己决定的。路德自己也决定听从拿俄米的建议，真的夜访那个打谷场。波阿斯也是自己选择在田里恩待路德，让他可以自由的拾取麦穗，而且听了路德的请求之后呢，也选择答允承担救赎至亲的责任，而且决定把以利米勒的田地还有路德都买赎回来。他也决定为求公义公开，就把买赎权呢先让给更亲的更近的亲属，他不愿意自己才出手。经文里其实没有交代他们有否祷告才行动。拿俄米是神的子民，决定回到应许之地是很顺理成章的决定，而且听见有粮食。另外他因为爱路德，就策划夜访打谷场来就是叫路德要夜访打谷场来行动。至于路德呢，因为爱婆婆就做出上述的行动。波阿斯是因为遵守律法，关爱弱小，而且他也欣赏和关爱路德，才愿意做以上的一切看来自己会吃亏的事情。那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大多数的抉择都是出于爱，而神在背后也促成了事件。如果你细心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可以发生乱子的。例如路德可以在田里给人欺负夜访打谷场呢也可以给人看见引起误会等等。可见神在背后掌控一切，让一切事情按神的大计划成就了。结果故事里的苦主看来要绝后的以利米勒家族得到延续后代，贫穷没有依靠的拿俄米和路德得到归宿和后代， 波阿斯得到贤妻，而且更大的图画是路德和波阿斯也成了合神心意的大卫王的先祖。那这些让我们看见在路德记神好像隐藏了，但其实透过低调的直接接入，透过事件当中的所谓掐巧，透过主角们的决定和行动，神都在做工，让子民得到眷顾的同时，也为大卫王朝的开展展开了序幕。我们来反思一下，在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好像路德记的所谓的刚巧掐巧的经历，让你后来回想，哎呀，发现其实是神在默默安排一切呢？还有第二是，路德记也让我们看见，当人做该做的事，活出神的诫命，做出爱心的行动，其实就是参与了神的计划。对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经历或者是体会呢？刚才我们看到路德记中的神是隐藏但是一直在工作的神，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那么路德记中的人呢，他们怎样进行和神的互动呢？在这里又要提出路德记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整卷的书卷里面都没有看到有人直接向神祷告的，他们只是谈及神，又或者呢是用一种以神为第三身的那种形式做出一些宣认或者是祝祷。以下我们来看看详情。第一点，拿俄米在困苦当中，他发出哀鸣，但同时又宣认神的主权。那路德记第一章谈到，拿俄米回到老家，一贫如洗，丈夫和孩子都不在了。他向伯利恒的妇女发出哀鸣，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有点熟悉呢？对了，在约伯记也发现类似的哀鸣。例如在约伯记27章2节，约伯那时候他是直接的向神祷告，他说，我指着夺去我公道的永生神，并使我心中愁苦的全能者起誓。在这里约伯要向神申辩他没有犯罪，而且也哀叹自己的苦情。哎，你有没有发现约伯记的约伯和路德记的拿俄米都说全能者使他们受苦。全能者原文呢是 Shada， 当约伯和拿俄米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神，按照书卷中的语境，该是强调神的全能掌控一切，但同时也强调了神的审判。拿俄米可能和约伯一样，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他仍然愿意承认神掌管一切，可是又实在经不住有点质疑，为何神让自己受苦？这是一种张力，可是正正就是这种张力是很多圣经人物真实信仰的一个写照。在约伯记里面，神直接的回应了约伯。在路德记，我们没有看到神直接和拿俄米说话，可是我们看到神却巧妙的借着儿媳妇路德和波阿斯解决了他的困境。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说自己空空的回来，可是第四章描述的他不单已经得到基本的温饱，还手里抱着从路德而得的养子俄贝德。哇，真的是从空空变为满满了。全能者垂听和回应了他的哀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摩押女子路德任信以色列神。在路德记一章16到17节， 路德以摩押人的身份宣认了自己以以色列为自己的国家，宣认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信仰。他说拿俄米的神就是自己的神，在十七节还以耶和华的名来起誓，永远要和拿俄米在一起。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十六节路德称呼耶和华是用较为一般的 Elohim， 原文就是神的意思。 Elohim 不一定是专指耶和华啊，总之神都是Elohim。 但在第十七节当启示的时候，他转用神与子民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耶和华，象征他对以色列神真正的接受。那耶和华有没有垂听他的任性呢？当然有。从二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我们都知道路德因着他对婆婆的孝心，已被伯利恒小区接纳为一份子，另外也被波阿斯娶为妻子，而且还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所以可以说他已被耶和华接纳为自己的子民。那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也看见在路德记里的人呢是乐于为别人祝祷的。在路德记我们也看到主角他们就为别人祝祷，这些祝祷呢是以神是第三身来表达的，是期盼神的慈爱临到别人身上。那我们先是看拿俄米，他感谢两个儿媳妇对他的恩待，而祝祷他们得到神的恩待，那记载在一章八至九节。然后有波阿斯和工人们的互相祝祷，二章四节。接着有拿俄米看到波阿斯对路德的慷慨发出祝祷，希望神恩待波阿斯，二章二十节。还有波阿斯为路德做出的两次的祝祷，记载在二章十二节还有三章十节。接着有伯利恒长老对波阿斯的祝祷，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还有妇女对俄贝德的祝祷，四章十四节。大家都能彼此这样祝祷，让我们看见整个伯利恒小区很可能是个有爱的群体，不单彼此以爱相待，也期盼看到耶和华的慈爱临到别人。平常你有没有为别人发出祝祷呢？如果有的话，你是随便说说，还是真的相信神会垂听和成就呢？在路德记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祝祷基本上都蒙神垂听了。故事中的主角们都以慈爱待人，结果他们也得到了神慈爱的眷顾。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路德记这里，神也是透过人来实现这些祝祷的。比如说拿俄米对儿媳妇的祝祷，神是借着波阿斯的慷慨来实现的。听到这里，可能你会突然想起，哎，不是说要谈谈主题信息和神学吗？干嘛现在只谈了神学？那么路德记的主题信息呢？哎，其实主题信息呢，是和刚才讲的内容息息相关的。我认同很多释经学者所说的，路德记就是一个以慈爱为主题的故事。有学姐说里面讲的就是慈爱的循环，我再说一遍，慈爱的循环。慈爱或者翻译为恩慈，有人翻译为恩惠，希伯来文是 hesed， 我们学学这个希伯来文吧，非常重要，还在圣经里面 hesed。 这个 hesed 在神方面是指按盟约对子民的不变更的爱，在人而言是指人对立约的神的忠诚，也对别人忠诚，例如像律法所言爱人如己。这个词 hesed 在路德记中只出现了三次，但是却贯穿了整个故事。第一次出现是在拿俄米对路德和俄尔巴的祝福当中出现的， 那里是这样说的，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一章八节，拿阿米看到了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慈爱，就为他们祝祷，愿神来回报他们，赐他们再婚，有安身之处。这是神和人之间相互交织的行动。在这里施慈爱的是神，拿阿米祈求他为儿媳妇赐下安身之所。而这两个女子呢，一方面是神的受恩者，但同时他们也是施恩者，因为他们施恩于拿阿米。再看路德记二章二十节，拿阿米第二次提到慈爱 Hesed 这个词，这一次是用来祝福波阿斯，因为他对路德的善待，给他粮食。不过波阿斯的田里之所以有粮食，其实也是因为神早在一章六节所讲的就已经赐下了粮食给他的百姓。那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恩慈呢，是有双重的指向的，一方面是指波阿斯的行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神的作为。而神也回应了拿俄米的祝祷，让波阿斯后来娶了路德，一个贤妻哈，还生了孩子，还得到了好名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和人的主动是透过慈爱这个视觉连接起来的。波阿斯对路德的善行引来拿俄米的向神发出祝祷，这么行动，接着神又进一步赐下更大的恩典，最终神的祝福超越了一个家庭，临到整个民族，甚至更多。这是一个良性的慈爱的循环，路德先展现他的恩慈，波阿斯回应，然后神赐下祝福。第三次 Hesed 出现，这个慈爱出现是在三章十节，那你说这当路德夜访达古长的时候，向波阿斯提亲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后来的恩比先前更大。这里的恩就是 Hesed 慈爱的意思哈。这里波阿斯所说的恩指的是两件事，第一是他对拿俄米那种忠诚，那种慈爱使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第二是他选择了波阿斯作为丈夫，而不是去找一个年轻的男人。波阿斯在二章十二节中其实已经说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那个你是指路德哈。这句话在路德持续展现恩慈，对别人有恩慈的时候得到了回应了。他选择波阿斯使以利米勒家族得以延续，而神也回应了他的善行，赐下了一个孩子给他，这是记载在四章十三节。这再一次显现了恩慈和祝福之间一个互相的回应，人的慈爱或者说恩慈吧，会引来神的回应，而神的回应呢，又激发更多的慈爱。虽然慈爱 Hesed 在路德记只出现了三次，但每次都是出现在关键时刻的。第一次是在拿俄米的首次讲话当中，为整个故事定下了神将施恩的一个基调。第二次是在故事的转折点二章二十节，拿俄米称赞波阿斯的慷慨，当时他仿佛发现他和儿媳妇的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些曙光啊。第三次是在高潮三章十节，波阿斯肯定路德的忠诚。那虽然最初提到恩慈啊，或者是慈爱吧，是指路德和俄尔巴对拿俄米的好，但其实那个慈爱的源头是耶和华，是他先赐下粮食。而在故事的结尾，哎，你们注意，神又再次成为生命还有国家祝福的源头哈，因为他赐下新生的婴孩给波阿斯和路德，另外这也是大卫王家谱的开始，整个恩慈的循环是从神开始也以神结束。从圣经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与神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中的自我描述是一致的。 那里他就提到 Hesed 那个慈爱是他的属性之一。诗篇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比如诗篇136篇就常常提到神的慈爱。这与在诗诗记忆中的人类呢是不同的，那里的人呢是不断堕落，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路德记呢却是展现了一个不断上升的慈爱循环。最后故事说，神会兴起一位合他心意的君王大卫，当路德记中的人物活出慈爱 Hesed 往往是在回应他人施他的慈爱所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回应，就是慈爱。而神通过人类之间这种彼此相爱的行为让他们得福，那种福啊，是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预期的。这正正因为 Hesed 就是神的本性。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摩押女子路德投靠耶和华，得着蒙福的新生命。
愿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友们，给你的反思题，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人正处于困境、孤单，需要帮助？你是不是愿意像路德、波阿斯那样主动回应他们的需要，以恩慈的行动来表达你对神的信靠和忠诚，对那个人的爱？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因为对方不是亲近的人就犹豫去施恩？另一方面，另外一个障碍是，我们会不会怕自己的帮助，哎呀，只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不会被回应，那就觉得很丢脸，很受伤，所以就不敢去施以援手。又另外，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会透过你小小的行动，成就超出你想象的祝福给别人呢？这些都是当我们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愿意去施以援手的时候，需要去深入思考的问题。今天谢谢你和乐意一起这样看路德记，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